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9号，公元2006年6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藏人抗议加拿大矿业公司在西藏实施开采项目，瑞士警察阻挠藏人展开示威抗议中国侵犯人权，新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接受培训，欧洲议会副主席向中国维权律师致公开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团体和支持者共同抗议加拿大一个大型矿业公司在西藏开发新铜矿的计划。根据培育网消息，加拿大果边民矿业公司按照其 30% 的采矿需求量，在西藏康定同一个称之为达兹卜雄铜矿公司合作，将实施马龙朗新矿铜矿开发计划。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鼓励外国多家矿业公司在西藏各地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从中谋取巨额利润。果边民是在西藏开发矿物的最大玩家，也是加拿大第六大矿业公司，绝大部分理事成员是加拿大籍的中国人。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的登基打业上周六向媒体指出，该组织已经向果边民矿业公司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信中抗议果边民公司在西藏实施马龙朗新矿铜矿开发计划，并强调这将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和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致对藏人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表达对西藏矿产资源的关注，该组织表示他们反对任何外国矿业公司企图掠夺西藏自然矿产资源的恶劣行为，并将继续关注和抗议各外国矿业公司进入西藏的矿产基地。据了解，中国政府曾同加拿大温哥华矿业公司和多伦多城市矿业公司以及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等合作，计划共同投资开采包括西藏日喀则谢通门县、西藏康区曲马来县和西藏山南浪卡子县等境内丰富的金矿和铜矿资源。对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共同呼吁这些金矿开采者把环保问题放在首要地位。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办公室也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参与环保行动，共同制止中国同外国矿业公司开采西藏矿产资源的计划。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瑞士警察阻挠藏人展开示威抗议中国侵犯人权，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本月三号，中国足球队在瑞士足瑞进行比赛时遭到瑞士藏人的强烈抗议，但是瑞士警察制止了藏人的示威抗议活动。欧洲西藏青年会发表声明说，本月三号中国和瑞士展开足球赛时，150名瑞士藏人在比赛场地展开抗议时遭到足瑞警察的阻挠。示威者高举横额和西藏国旗，穿着写有口号的衬衫，用白色和黑色印出的十字架，象征着中国政府非法武装入侵西藏国土，导致100万无辜的藏人失去生命。当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前，瑞士便衣警察发现了藏人计划展开的示威活动。示威者的横额与布告牌以及西藏国旗均被警察没收。虽然部分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在比赛场边缘进行示威，但是最终还是遭到警察的阻碍，国旗被没收。欧洲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达瓦表示，中国政府自40-50年代武装入侵西藏以来，西藏的人权遭到了严重的侵犯。目前藏人悬挂达赖喇嘛的相片都已非法遭到镇压。他指出，我们要求公平， 两年之后，注目世界的奥运会将在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中举办。奥运会象征着宽容与平等，因此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必须要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瑞士与西藏之友米玛也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育与政治结合的问题。由于2008年世界奥运会让一个集权统治的政权举办，西藏的人权正在遭到侵犯，而且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因此藏人有必要去展开抗议，争取他们未来的自由。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为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首次当选的议员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会。为期两天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于本月2号星期五圆满闭幕后，从3号星期六开始到本周四8号，最新当选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在达仁斯拉参加了由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举办的培训会，共计11名议员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周的培训。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让首次选任的议员们进一步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各项事务以及流亡藏人的宪章等。在培训会上，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连任议员边布次仁向议员们介绍了有关这次培训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流亡藏人的民主和行政管理制度。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长班木炯内今天星期一介绍了流亡藏人宪章。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部长洛萨念扎、教育部部长托天隆日、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等将从明天星期二到本周四就经济、教育和藏中和谈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方面向议员们进行培训。部分接受培训的议员向本台一致表示这次培训所带来的好处。他们说，通过所学到的知识可以有力地发挥到民众间，并能为社会多做实事。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副主席向中国维权律师致公开信，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发表了致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一封公开信后，本月4号同高志胜律师通过电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们两人就中国的人权现状、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破坏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都有很多共识。爱德华在电话中表示，他一直在追踪并且关注高志胜律师的情况，并对高志胜律师在人权方面对中共打压而坚持不懈的努力表示敬佩，并会尽自己所能呼吁促成欧盟的人权官员能与高律师这样的维权人士会面。就西方政府及官员近年来对中共的态度问题上，爱德华表示，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了德国总理已经开始改变对中国人权问题方面的一贯做法，开始关注中国的民间人权及异议人士。他认为这是因为梅克尔总理出身于前东德，能够深切地理解共产独裁体制的本质，但这一定会成为未来的方向。而他本人也会在自己职责的范围内呼吁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爱德华副主席详细地向高律师询问了法轮功群体在中国所遭受的破坏以及摘取器官等问题。高志胜律师在感谢爱德华主席对中国人权现状关注的同时，再次强调中国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人权问题，例如失地农民、强制采迁、家庭教会、上访等等，这些也一直是他近几年来关注的维权领域。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阿费阿旺晋美看到的档案记载是，里面确实有盖着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枕三大司和噶夏正式印章的分别写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信函，但信件不是请示可否确立灵统，而是说安多地区即青海寻找到了转世灵统，但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30万银元，否则不让灵统离开。藏人交了银元后，马步芳又变卦，要增加到300万，藏人拿不出，只好写信给南京政府，请他们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感情给予帮助。灵统只有一个，不存在抽签，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免予抽签的文件。藏人在青海寻找到灵统后，为防止马步芳勒索，故意说他是预选灵统之一，这样就显得这个灵统不是那么十分的重要。但吴忠信到拉萨后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灵统，他汇报南京说这个灵统天资聪明，免予精品抽签。所谓的抽签就意味着两个灵统以上，但当时藏人只寻找到一个灵统，所以从逻辑上不存在抽签选择的问题。而且在吴去拉萨之前，灵统已经确定，也不存在由他查看决定的问题。连北京的西藏问题专家雅罕章在他的《达赖喇嘛传》中也写道，所谓查看不过是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吴忠信并无否决之权。吴忠信没有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吴忠信主持了灵统坐床仪式，只有一张套红的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说吴忠信主持了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参加典礼的照片。但根据阿费阿旺晋美的仔细观察，这张照片是在14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中拍的，照片上是吴忠信送给14世达赖喇嘛的一个钟，他把钟拿在手上玩，脸上有笑容，很高兴的样子。了解当年情况的西藏老人夏扎甘丹班就于1982年在中共刊物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也对此有所证实。在坐床典礼之后，吴忠信到达赖喇嘛的卧室向他告别，并送了达赖喇嘛一只怀表，表的外面是用珍珠染铅，同时与达赖喇嘛在卧室外边的水池边合影。1950年我在冈伦堡一个学校看电影时曾看到了这个镜头。北京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13世达赖喇嘛圆寂志记》和《14世达赖喇嘛坐床档案选篇》一书中有两封电报，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书收集有这期间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文件等478件，其中包括黄默松和吴忠信在藏期间与南京政府的所有来往电报。书中的第439件公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贤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了省时间，让吴忠信把照片直接寄给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吴忠信在回电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的照片寄给美联社。据夏扎甘丹班著的文章回忆，吴忠信来拉萨时带了两个顾问、两位秘书、四名保管员、一个医生、一助理、两名摄影师及其他的工作人员。吴忠信带了两个摄影师，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有他主持的登基典礼，没有拍一张的主持场面照片。所谓的有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